平安啊，这今天是今年最后一个礼拜哈，能够看到弟兄姐妹们很高兴，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没来啊，并且发觉这个以往我来这边讲道的时候，发觉美国教会到最后一个主日呢人很少，但我今天发觉还是很多人做礼拜，包括我们这个教会一样，这表示神的恩在大家的身上。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思想一个题目，叫基督徒的三大醒思啊，基督徒三个重要我们必须要认识，尤其是在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个一年要结束，也是我们纪念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题目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再度来思考。这是耶稣基督在带领门徒到他最重要的时刻的时候，他跟门徒的三个很重要的教导。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来思考这个问题，我跟随耶稣在这三个问题上是不是有正确的认识，并且走在这条道路上面，那我相信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就会越来越荣耀神，也蒙神的祝福。所以我们先打开到马可福音第八章，马可福音第八章我们要从27节读到38节，马可福音第八章27到38，很重要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哦，还没找到吗？哦，再等一下啊，也来通的来。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菲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从此地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这一年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向你感恩，因为今年一年你保守我们每一位仍然在你里头来跟随你走永生的道路，尤其在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节期，我们更是向你感恩。我们也要在这里思考你给门徒的三个很重要的教导，把下面的时间 要恭敬交在主耶稣的手中，求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心中亲自做教导的工作，不管是讲是听，都从你受教，以至于我们能够荣耀你。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九章有记载，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十六章有记载，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可以发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三本福音书通通记载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并且重要在哪里呢？可以说是主耶稣带领当初他十二个门徒在世界上服侍对他们的教导的最高峰。这个大概在耶稣跟门徒有两年的时间之后，这个之后呢，耶稣就准备进耶路撒冷去，被人抓起来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三升之后复活。所以这段经文可以说是耶稣在殉道之前来到世上，为什么要来到世上，最大的使命要完成之前，跟门徒在一起教导他们将来他们怎么样来跟随他，一个教导的高峰。这里有三个很重要，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好好思考，我是不是信耶稣跟从主耶稣，我是不是越来越明白这个，并来越被这三个教导吸引，并且越来越有这样的清楚认识，那我们的基督徒才会活出一种很丰盛的生命，并且我们才能够真的是被神使用来得到祝福。有三个很重要的教导，弟兄姐妹们，你们看到知道这一段经文，耶稣对门徒有三个很重要的启示，你们看到没有？第一个就是到底耶稣是谁。耶稣和门徒往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村庄去，圣经说耶稣问他说，一般人说我是谁，耶稣要门徒清楚的知道他们跟从这位夫子，这位老师，这位教主到底是谁，很重要。第二个，耶稣要教的上面一个重要呢，耶稣说我必须死啊！你们看看第三十节，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死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后三天复活。耶稣必须死。弟兄姐妹们，你明白为什么耶稣必须死，并且这个他必须死跟我的关系怎么样，我怎么样跟他必须死这个事实怎么样发生在我的生活里头，我们必须要很清楚了解并且来回应。第三个，耶稣讲什么，他说门徒们跟从我的耶稣基督徒们，你们也必须死，请看是三十四节，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背起十字架就是受了最大的苦，甚至死。耶稣说你们也必须死。哇，弟兄姐妹们，你说糟糕了，我跟从耶稣那么久，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是这么重要的教导，我也必须死。弟兄姐妹们，你知道你必须死吗？并且要死的像耶稣一样，要这样子的舍己的死。等一下我要解释，但首先我要提醒，这真的是三个很重要的道理。到底耶稣是谁，为什么耶稣要死，必须并且还必须死，要死没什么，每个人都要死吧，他成为人要每个人都要死，为什么他还必须死。第三个，我们也要死，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 See， 如果我们明白知道对这三个重要的教训的接受跟回应，我相信我们真的在人生道路里头更刚强，并被神祝福，并且能够荣耀他。所以我要一个一个来跟大家一起思考，为什么耶稣要教导这个问题。第一个，耶 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去的腓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耶稣跟门徒们行了神迹，行了五饼二鱼，行了医病赶鬼之后，突然之间他这时候带领门徒就离开他主要的服事工厂。该撒利亚腓利比你们知道在哪里吗？不是耶稣当时主要的服事的地方，就是加利利海的周围，也不是靠近耶路撒冷，都不是，他是在很北边啊，就是今天的葛兰高地，就是这个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交界的地方。耶稣搞什么鬼啊？怎么带他们到那里去，并且不给别人在一起，就只有带十二个门徒往那里去，然后在那里他要特别问他们一个问题，到底我是谁？这个地方也很莫名其妙，为什么呢？从以色列人的角度，这个地方等于是像今天的拉斯维加斯，美国人叫做 Sin City 啊，罪恶之城啊。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常常去拉斯维加斯去啊，偶尔去可以啊，你太多的话，人家说你们基督徒怎么整天往罪恶之城去啊。当然我们不要被人家定罪，就不要去啊。我们如果存着一种感恩的心去那里带孩子去玩玩，孩子我们自己也去啊，看你去无所谓，但是不要常去绊倒别人啊。你常常往罪恶之城去干什么？耶稣为什么要带门徒往这个罪恶之城呢？哎，你说牧师，这个为什么是罪恶之城啊？因为你们知道以色列人最重要的十大诫命有一个就是叫什么，没有别的神，对不对？没有别的神十诫。卡西利亚菲利比有一个历史背景，那个地方是历世历代，甚至于离今天已经一万多年前就已经有人类的信仰并且敬拜假神的中心。早期迦南人，耶稣还没有到世上的时候，早期甚至于罗马人没有统治那个地方的时候，甚至于还没有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时候，换句话说就是一万年前，比中国历史还要早，那个地方就是当地的人拜假神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该撒利亚腓利比那里有一个很高的山，如果你们读圣经都知道，那叫黑门山。黑门山是相当的高，终年积雪，那个地方终年积雪，然后那个雪化了之后呢，经过石头渗透就留下水源，那个水源就经过洞啊，在山底下就水就出来，然后就灌入以色列的水最重要的一个河流，你们知道是什么吗？以色列最重要的水从哪里来？约旦河，对不对？哇，这是以所以当然当地的人整个人都要到那里，人就是要拜神，就是在最高的山嘛，所以人到最高的地方，像中国人，你看中国人的信仰什么九华山啊，什么少林寺啊，什么武当山啊，什么都在哪里啊？都在山，对不对？人类就是要找神，找不到，跑到最高的地方去，一样的，古代的迦南人到那里敬拜他们的假神，并且那些水源下来，他们更是哎呀，这是生命来源啊，泉源，生命的泉源需要水，所以我要敬拜那个假高山假神，水才会流出来。后来慢慢的，这个地方呢被这个希腊人统治。耶稣来之前大概三四百年，两三百年的时候，希腊曾经那边的帝国，希腊人也用这个地方来敬拜他们的神，他们那里人叫潘神。潘神是掌管人的死亡，牧羊神，人的死亡，甚至人类需要的食物水都要从那里来，有一个很大的洞，水就从那个洞流出来，潘神就盖在那个洞的前面啊。那古代的希腊文化说，如果你要人要得到生命的泉源啊，要不要惧怕死亡啊，你到那里去拜那个潘神，所以那个地方也是后来的潘神。后来罗马人统治的地方，罗马人除了继续敬拜希腊的假神潘神以外，他们还要人敬拜，把这个凯撒皇帝当神，像中国人一样天子敬拜凯撒，所以那有凯撒皇帝的庙。这个地方今天当然那些古代人的敬拜的庙都没了，但是那些剩下来敬拜遗迹还留在那边， 如果你去那里旅行，那你各种不同时代的那种敬拜的盖的庙啊、祭坛啊的一些哈、哦，考古学家都把它留下来，一块一块留着，残缺不全。但你可以知道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对以色列人来讲，可以说是人类寻找真神找不到一个地方，在那里设立一些祭坛，乱拜 ，sin city。哇！如果你以色列到那里，你去那里拜假神，是不是？你违背十诫，你马上被打死。那奇怪的，耶稣基督怎么搞的？那犹太人怎么带着门徒不敬拜他们以色列人所认识的真正的神呢？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永远就存在的，也不需要你去那边设什么祭坛，都不要，永远就无所不见，创造世界最有能力的。为什么耶稣基督带着门徒呢？外人家说你们也去拜吗？哇，这不得了了。但耶稣就故意要到那个地方，为什么？为什么耶稣要到那个地方？他知道这些门徒即使跟从他们已经跟他已经两年了，对耶稣到底是谁还不完全的认识，所以耶稣不好意思马上说你们说我是谁，怕他们答错了不及格。耶稣说你们那些人到底觉得我是谁？那些人其实耶稣是在考他们啊，你觉得一般人觉得我是谁？那些门徒这时候呢不好意思啊，有人说你就是一个先知施洗约翰，就像比你早一点来的很圣洁圣人，很会指出人类的罪恶，一定要行善哦，圣人施洗约翰。有人说他们又跟门徒又不好意思，有人说你就是旧约一个很有能力的以利亚，对神很敬虔对行神迹的以利亚，如果你们读旧约就知道这个人。有人说大家一般人说耶稣你就是一个神来的先知吧，很会行神迹。有些人他又说，有些人说可能旧约先知里的一个门徒。当他这么讲，有人说有人说，其实就是代表他们也大概不太知道耶稣是谁啊。耶稣大概只是很伟大的好人，伟大的教师，伟大的敬虔的人，可以教导我们做人行善，做一个道德家。有人说可能他很有神的能力，是一个先知，可以预言将来，可以行神迹。门徒大概对耶稣也这样认识。弟兄姐妹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对我们的信仰大部分也只有这样，我们千万不要这样。我在传福音很多年的过程里头，有时候很多国内的年长的来了看望儿女，哎，儿女就把他带到教会，这些父母们看到教会弟兄姐妹很有爱心，很好，哇，信仰很不错啊，人有信仰就好，我心里我就凉了一半。我要跟你介绍一位耶稣，他认为只是一种信仰，一种心灵寄托，一种教人行善劝人为善的道理。有些人以为基督教的信仰的神就是所有很多神中的一个，有些人认为这只是一种信仰嘛，精神寄托啊，所有宗教都一样劝人为善。弟兄姐妹们，千万让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所信的只是一种为了要教导我更好的生活的一些做人道理，或者是说我要怎么样做一个行善的人，做一个更好的人的道。不错，基督教是会教你更好，基督教会教你怎么生活，基督教也要教你怎么样心灵得寄托，得苦难得帮助，但不只这样而已。基督教在那里在告诉我们，是这位不是一般的教主，这位耶稣开始不是一般的一个圣人伟人而已，也不是一个行善家，也不是一个很伟大的思考家。我常常在传福音，有很多知识分子听了讲，哎，有道理有道理啊，我要信。我心想，你有道理信呢还不够，因为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有道理的，你知道吗？你去，如果你真的去考察每一个宗教，佛教也有很道理，对你也有帮助。你去念佛回教，哎，他有很多有道理，对你有帮助。因为这些教主都是伟大的思考家，不要说讲信仰，你到大学你去修点哲学的课，有道理，有道理。如果你只是因为你了解有道理，你就信，那也很好，但不够。耶稣基督到底是谁？感谢神，这时候耶稣的门徒中有一个彼得，圣经说，彼得说， 你就是基督。马太福音说你就是神的儿子基督，什么意思？神的儿子对以色列人在那个背景之下就是创造以先那个神跟神同在的神的独一的永远就早就存在，换句话也就是神。彼得说你就是神，你就是我们以色列人一直知道创造以先有耶和华并且有他跟他一起就同在了一个儿子，一个很特别的独一的就是神，你就是神，并且呢是神差到世上来成为我们的拯救者。这个世界我们人都在找拯救，有些人碰到苦难我要找拯救，有些人心灵错乱我要找拯救，有些人生活艰难我要找拯救，有些时候夫妻关系不好我要找拯救，有些时候是人心空虚我要找拯救，有些时候化解自己很多问题却走不出来我要找拯救。彼得说你就是神的儿子，是那个神差来的，因为以色列人从历史从旧约从亚伯拉罕旧约耶稣来2000年前神早就已经开始说将来会有一个拯救者来到他们当中。记不记得创世纪第三章，当亚当夏娃原来的祖先犯罪以后，你们记不记得神那时候就预言跟亚当夏娃讲说，将来让你们失败的就是那个撒旦化妆的蛇试探你们，所以你们人类才跌倒开始远离神犯罪。但是将来不管这个撒旦化妆的蛇多厉害的试探人类，将来有一个女人的后裔来了之后要打败那撒旦蛇的头。圣经早就立在历史，人类都有困难，人类都有战争的困难、罪的困难、人际关系的困难、经济的困难、各种压力，人类都在找拯救。当人犯罪之后，圣经神就说亚当夏娃你们从今以后要劳苦愁烦，大地受咒诅才能得饱足。你们本来在伊甸园生活得很好，但从今开始你们在人类要汗流满面，对不对？汗流满面才能够保护，不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汗流满面。今天早上我看到报纸，哇，虽然我们看到美国经济好像在复苏，但其实一般老百姓看不到的。昨天我看报纸，美国的那个很多人都还是靠救济金失业金生活，那么国会没有通过，所以很多人就糟糕了。你看几百万人可能一个月的政府还可以得到到一个礼拜600块的补助，一个月让高薪的拿2000多块补助，没有了，就让生活很艰难。报纸说其中有很多是以前政界的官员呢，以前可能在华盛顿 DC 帮国会议员学过法律政治的，帮他们做兵，连那种人都失业。有人说那种以前是银行的副总裁，后来经济危机失业，一直也没有找到工作。人类都要找帮助、找拯救。从旧约，神就已经预言将来有一个女人的后代来的时候，要把那个使人类犯罪、使人这个大地败坏、使这个世界没有希望、痛苦的地方，蛇、撒旦，神说要借着这个女人的后裔，要把那个蛇，终于来到了耶稣基督。不是一般的教主而已，一般教主死了就死了，耶稣基督甚至于死亡都能够胜过。所以我们基督徒真的实在应该要多多的知道这位所信的是谁，不只是一个知识。当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啊，在各样的生活上知道去倚靠他，知道去顺服他。我可以明白的，人生道路有变化的时候，圣经我读的时候当然我信他，不懂的时候我知道他是神，我顺服他，我倚靠他，我交托给他，跟从他。保罗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他坐在监狱，有一位基督徒叫保罗，耶稣基督大使徒保罗，服侍神跟从神，不是说像我们以为信神都要顺利的。他被抓起来坐监，坐监快要离开世界之前，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他跟他的门徒跟他的学生提摩太说，你不要因为
我所受的苦难觉得羞耻。他说你要刚强起来，为什么？
我就是这样，我做建议，我仍然继续高高兴兴的信这位耶稣，跟从这位耶稣，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是真神，是掌管人类历史，从过去现在到将来，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他，将来我在安全的手里，我也有将来有好的结局，在永恒里头，我要在他的永远同在，他也必奖赏我，他必保守我所交托给他的。你看，保守我把生命交给他，把时间交给他，我跟随他，神都会保守。哦，真的是很需要知道，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像，因为我为什么耶稣基督会教这个？因为当初门徒不知道他们所跟从的是，以为他是一个伟大的犹太人教师，以为他只是一个圣人，以为他是很有能力的，可以医病赶鬼这样而已。今天很多人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英国基督徒教界有一个很有名的教师，叫做 C.S. Lewis。C.S. Lewis 这样讲过。他说耶稣基督呢，你不能把他只是当成一个行善伟大的完全的道德家而已，你也不能当成伟大的教师而已。耶稣基督他说只有四种可能，第一个不是真正的人物，就是历史小说的人物啊。那当然你要乱写都可以，他干嘛，但是今天世界上历史上有名的历史学家也好，考古学家啊，都说从历史的文件，从圣经的考察，考古考察，都说这位耶稣基督是历史上一个真正的人物，这不可能只是一个传起来的人虚构想出来一个伟大故事记载在圣经，不是。历史学家考，我们这里没有一个是考古学家，我们不，但他们这些学者已经研究过耶稣基督是真正的历史的一个人物。第二个，要不然就是耶稣基督是一个骗子。为什么耶稣基督必须是个骗子？如果他不是神，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在世界上说，跟人家说我和神同等，我就是神，所以你不能说哎呀他哎呦好会教导我圣人啊，我要跟他圣，不行，他明明讲自己是神，他如果不是神，你为什么想你怎么可以把他当好人？他骗子嘛，所以你不可能同时说啊我跟从他，他很伟大，很远大的道理，但你不把他当成看待，不合逻辑，因为他自己讲是神，然后他不是神的话是骗子，就不可能他是个道德家。第三个，他也不能把他只是当作道德家，当作伟人，当作像一个很成功的人，不，他可能神经病。为什么？因为一个人说他是神，如果他不是神的时候呢，要不是骗子，要不然就是神经失常啊，可能有时候呢突然呢发作起来，就是哎我是神，我是神，你们叫我是神，神经病，神经失常。但耶稣基督也不可能是神经病，为什么？因为你们知道他在人类所受最大的压力的时候，当被人抓起来，在那个被这拷打审问很紧张，要是我就昏倒了，但他仍然镇静如常讲话了，连别人都辩不过他，别人都觉得哇这个人真是抓不到他的把柄。圣经记载，甚至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还没有到一个地步好像整个神经错乱，把那个原来的神经错乱都出来了，乱讲话，不在那里，他的人镇静如流祷告，在那里说赦免这些人。所以耶稣基督不可能是一个神经失常的人，所以当他说我是神的时候，就是我是神。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非常的重要，弟兄姐妹们，在我们跟从主的道路，在年底让我们再度思考我们所信的是谁啊！千万不要只是一个精神寄托，只是一个宗教，只是一个说劝我为善的人，那你很多事你不要来基督教，别人信仰也劝你为善，哎，不要信仰，不要宗教，你爸爸妈妈从小教你为善嘛，不，我们跟从的是一位神。第二个，耶稣在告诉我们第二个我们要好好思考的啊，我看几点，十二点 OK。 耶稣说我必须死，请看三十节， 甚至耶稣就禁戒他们，当他知道他们是谁之后，不要告诉别人，因为他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他还不想让每一个人都知道。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这些领袖、长老、祭司、文士弃绝，然后被杀。哎呦，耶稣必须死，并且死得很惨，而不是说老死或者病死，必须抓起来，被这些人受许多的苦，上十字架而死。请注意，耶稣不是说跟门徒说啊，你们知道我有一天会死的，所以呢，你们好好的哈，把我今天教导你们背起来，不是这样。耶稣也不会说啊，我跟一般人一样，我可能会死去。他也不是说，哎，你知道吗？现在很危险哦，门徒们，你跟从我，有一天万一呢，我不小心落在这些迫害我们的人，我就被他们抓起来。不，耶稣不是说我可能死，也不是说我将来也会死，都不是。他说，人子必须死。弟兄姐妹，当我讲说我必须死的时候，他在讲什么？这是他的计划，他的目的。他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就是必须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第二个耶稣基督在这里要我们好好思考，也要那些门徒好好思考的。为什么耶稣必须死？为什么他不会说，哎呀，他可能有一天老死，像世界上教主有一天会死去，我们就把这些道理学好就好。不，耶稣基督，我必须死。为什么耶稣必须死？有三个原因，有很多的原因。其实如果你好好的研究圣经，你知道耶稣基督，我们信的这位耶稣基督，这位教主，这位伟人，这位神的儿子来到世上，圣诞节耶稣降生，原来就是必须死。有很多原因，但是至少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因，弟兄姐妹，你一定要了解，你才会知道这位耶稣基督的伟大跟你的关系。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只要知道说，你一定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第一个，为什么耶稣必须死？这是每一个人大概基督徒都知道了，他必须满足神公义的需要，或者再讲一次，他必须满足我们每一个人天生都有罪，我们这些罪人要得到神的赦免，让跟神和好，得到永生，必须的公义需要。弟兄姐妹，你知道所有的罪被赦免，一个人得罪你也好，人的良知得罪神也好，人本来不认识神，得罪神，违背良知，或我们有什么罪行，从神的公义角度，我们本来都不值得神赦免，我们都没有资格得永生，都是死了之后下地狱。但是神爱我们的时候，他要赦免我们，这个赦免必须有一个公义的要求，就是要有人付代价。所有的得罪，这个世界上大家都知道一定要公平公义，对不对？所有的，因为神造这个世界，神是一个公义的神，他造你跟我的时候，把那个人的那个公义的需要求啊，这个不公平，你看你在公司上班是不公，这老板太坏了，对那个好，对我不好，你当孩子说爸爸妈妈爱我哥哥比我爱我哥，你看就很气，对不对？我也认识有一个姐妹，从小她爸爸她是老二，父母总是喜欢老大跟小的，她从小就心中不平衡，不公平，不公平。为什么？人有一个公义的要求 ，fair， 英文叫 fair 嘛 ，not fair， 从小就 not fair。任何一个得罪关系，如果你得罪我，我要赦免你，一定要有人付代价，对不对？一定要赔偿。我举一个例子，假设说你重伤别人，你重伤别人。乱重伤，那个人气得要命，跑到好法官，他要不然你赔偿，要不然你要公共登报纸认罪，赔偿，那一定有人要付代价。我如果跟一个人借一部车，把他偷了一部车，把他开了撞坏了，那个人终于知道是我偷的，告到法官里去，法官按照法律的，你要赔偿。所以你看，怎么样能够罪得补偿？怎么样你这样的得罪别人或者侵犯别人？怎么样能够被赦免呢？我要赔偿，
如果不是我要赔偿，要谁赔偿？我可以赦免他。如果我说不用赔偿，那其实是谁在付代价？我在付代价。所有的罪的人的这得罪也好，人的天良得罪上帝创造我们那位神，我们要跟他和好，一定要有人付这个罪的代价，一定要补偿。要不是我付，要不然就是你信。
为什么耶稣基督让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因为我们人的得罪神，神要赦免你跟我的时候，一定要有人去对这个罪做补偿，因为这是人类最大的要求，也是神本性公义的要求，一定要有人付代价要补偿。只是这里不同的地方，不是你去付代价，是神自己用他的儿子做代价来帮你父亲。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死？因为他准备，上帝准备要赦免全人类的罪，准备要让我们过去的罪、将来的现在罪都得到赦免，以至于我们可以跟神和好，以至于我们可以将来一定有永生，跟神永远同在，而不是活在一种远离神的痛苦、罪恶里头。他要赦免我们，这个赦免因为公义的要求，一定要有人赔偿，因为有人亏欠对方。这个赔偿不需要你自己来赔偿，是谁来赔偿？神自己为你赔偿了，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代替你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我巴不得你能够真的是知道自己需要神的赦免。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人，神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本来应该承认他，应该信他，因为我们的祖先犯罪，我们天生也有罪性，所以我们在世上有时候看得见的罪，有时候是内心的罪，我们都亏欠神的荣耀，我们也达不到，没有达到神造我们的时候有那种期望，我们都是亏欠神的。我们如果要跟神和好，要有永恒的生命，要死后之后仍然跟神同在，永远的同在上天堂，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罪人，并且要补偿这个罪的代价。但感谢神，你不需要再去补偿了，不用，你不能补什么，因为我们的人的罪，神的标准太高，你没有办法补的，你没有什么善行，也不需要好行为去补偿，什么都不要，都不要，你就是接受神为你预备的补偿所需要的代价，就是耶稣。你接受耶稣，你就得永生。 今天我们基督来讲，让我们再度向他感恩。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用他的儿子为我们做赎罪祭。为什么？因为神要满足他自己的义。罗马书说，神使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作为赎罪祭，代替你的罪，献上这个祭品牺牲，是用耶稣的生命的血，为了要干嘛？显明神的义。为什么要神？就显明神是很公平公义的，任何得罪都要付赎罪祭，都要补偿，显明神的公义。不只显明神的公义，还要显明神的接纳你，他要白白的接纳你，因为他代替，他用他的儿子亲自为你付上罪的代价，所以他可以白白使你为义，你就白白得到赦免，做他的儿女。这是第一个，为什么耶稣必须死？让我们在年底的时候，当我们思考的时候，我们常常向他感谢，不是我们什么好，也不是借着我们的好，而是借着耶稣基督代替我们付上代赎罪祭，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得永生。第二个，为什么耶稣必须死？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耶稣必须死？第二个，他要满足人类有一个最大的渴望。最大的渴望就是那种完全无条件的爱的渴望。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朋友们，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爱，对不对？所以你结婚啊，你希望配偶爱你，你配偶稍微讲几句话重伤，你觉得不被爱，你气得要命就吵架。为什么你要生孩子？你要付出爱，爱你的儿女，因为你被造就要付出爱，但是你也希望你儿女很爱你，享受这种爱的需要。我们人
心中有一个很大的需求，不管你多成功，你多有钱，不管你行善多少，不管你多伟大，如果你没有这个爱，没有这种无条件的接纳、完全的爱，你的生命一点满足感都不会得到。你到老的时候，你完全空虚，你也完全没有意义。
人类都有这个需求，但是在这个世界上，这种爱，
完全的爱是找不到的。事实上，这个世界上的爱多少都还是不完全，多少还是有一点条件或者有一点要求，对不对？很多父母对儿女的爱如果没有按照我的标准，就开始不高兴，开始操纵一点。有时候呢，爱呢是为自己满足自己。很多父母把整个爱他儿女、教育他，其实呢，他是希望自己的儿女很成功，所以让他自己也觉得很怎么样，很成功。哎，我这个还不错，我的孩子很满足我，他可以这么按照我的希望，很有成就。你这样的时候，你的儿女压力很大。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达到你愿望的时候，你开始不愉快，他也跟着不愉快。你这不是完全的爱，真正完全的爱，不管你怎么样，我就是爱你。你失败我也爱你，能力没有达到我也去爱你。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接纳，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上都需要我怎么样的人，你就是怎么样的接纳我。这种爱，只有神
为我们做了。耶稣基督来显明神的爱，不是他需要我们。弟兄姐妹，你要知道，神不是说因为我们很好他才满足，神也不需要我们他才满足。神在创造世界以前已经自我满足，完全的喜乐。为什么？因为圣经说三位一体的神，
太初约翰福音第三，你记得吗？太初就有道，就是耶稣，道耶稣跟父神同在，道就是神。你看耶稣跟神同在，道与神同在，就耶稣创世以前已经跟父神同在。那个同在的意思就是他们很亲密的面对面享受彼此之间的爱。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神，他不是说因为我们要很好他才满足，不，他们本身三位一体神，圣父、圣子、圣灵，在没有我们存在之前，在这个宇宙没有造之前，只有上帝跟神儿子跟他的灵圣灵在一起，他们彼此享受那种爱，那种满足，他不需要我们怎么样，他能够感受到我们，他来完全是为了我们。
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还没有认识他，还没有，他早就预备好说，我们的人
不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也不知道神多么爱我们，他用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死亡，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挽回祭，这就是神的爱了，是一个完全无私的、完全牺牲，也不需要你要多完美，也不需要你多好，也不需要你怎么样，他就爱你。你还没有生出来，你是罪人，早就知道，早就预备了这爱的道路，
也不需要说因为我们很好，他才满足，才说他造这些人很高兴，像我们当父母一样，我的儿女很好，我当然很高兴；我儿女不好，我就不高兴。不。他还要爱你，我自己现在来亲自体会，以前我的对我的儿女爱其实还不完全。以前我那个我对我的孩子，小时候那时候还真的不会想说我的孩子成绩不好，好一点我就买一个硬件，你在操纵他。他如果不好没有达到标准，我就不高兴，我的孩子就压力好大。这种爱不完全，现在我才知道，因为我现在有孙子了。你看我的孙女，我完全爱她，我也不需要她很成功，也不需要多乖，甚至她打我都很高兴。那所以我的孙女很高兴啊，她每次到我家，宁可在我家，她也不回到我父母家，因为这个祖父母的爱实在太完全了。
人都需要这种爱，才会长得好。为什么耶稣必须死？他要满足你最大的渴望，就是那完全的爱的需要。我们当中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巴不得你能够接受他的救恩。第三个， 很重要。为什么耶稣说人子必须死？不是说偶然死，不是说不小心死，不是说有一天被人家抓起来死。不，我本来就是准备去死，就是要死。他除了要满足神公义的要求，罪要被赦免，要有人付代价，他除了要让你知道满足你的爱的要求，第三个他要一个更重要的，他胜过这个世界一切黑暗的权势。弟兄姐妹，你们相信这个世界有黑暗的权势吗？有，黑暗的权势就是那个看不见的，但是就是让这个世界在败坏里头，是不是这个世界上充满着黑暗的权势？人类的这种自我中心，亚当夏娃犯罪，人以自我为中心，你争我夺，所以呢，这个世界有一种自我中心的黑暗权势，尤其那个显在残暴的政权，有时候显在你在你的上司公司的上司，有时候显然是显露在人与人之间，是不是？最近你看这个黑暗权势，到这个北韩，你看这个国家整个在黑暗权势里头。那个掌权的那个什么金正是吧？你看他把自己的安国就杀死，哦，这个太恐怖了，这个黑暗的权势。你看这国与国见证，这个世界的黑暗权让我们一点都没有安全感，没有盼望。不止这样，这个世界也有那个死亡的权势，每个人都怕死，每个人都活在有人说我们年轻人拼命赚钱，老的时候赶快花钱，就是要让自己活得好一点，不要太早死，要不然死了好一点。这个世界死亡的权势，这个世界有那种让人不安的这个整个政治系统、经济的权势、经济的压力。我刚刚已经讲了，我们看到这个美国今年好像在复苏，世界复苏有70%感受不到。这个经济问题永远不可能解决，因为这是出于人的问题，整个世界的问题。前一阵子我到中国去宣教，我到温州，已经中国今年已经比去年好了。你们知道在温州的弟兄姐妹跟我分享，他说我报纸我不要看了，他说每天报纸都有一些生意老板自杀。我说我今年还会，我说去年我知道温州那里的确经济不太好嘛，很多人。他说不，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动不动就这个生意，已经不想看了。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他们那个做生意贷款太少，最后还不起就自杀了。每天报纸都登，所以我认识那个弟兄，我根本不看报纸了。这个世界有这样的权势。耶稣基督为什么必须死？他要把我们这种黑暗灵界里头，因为这些权势都是由撒旦来的，撒旦使人犯罪之后，人以自我为中心，所以这个世界里头有权的压迫没有权势的，有人通通以自己争权夺利，不然就是这个世界有这个经济的恐慌，有这种压力，有死亡的压力的威胁，有人与人之间的威胁。这种撒旦带来是这种空中掌权者在那边控制的世界出了问题，但耶稣基督来了，把这个完全打败了。你说耶稣基督怎么打败啊？他不是被人钉在十字架上吗？他哪里有打败？不，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看在钉他十字架的人有那种出于嫉妒的，对不对？那些宗教领袖，他觉得哎呦，耶稣来怎么大家跟随了，不过嫉妒他把他钉死。有那种上阵掌权的祭司长，怕他们的权势没有，有那种自私自利的，甚至于道德家，包括尼哥底母维尔，包括那个什么那个亚历马太的约瑟，本来是义人，都是很好的人，在以色列都是大家尊重的领袖，知道耶稣是好人也不敢出来讲话。你看人人都为自己，当耶稣以自己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等于让人看到这个世界有了问题，让这些人虽然好像外表是赢，其实他们内心里头开始知道自己是罪人，他开始让这个世界的人开始被他吸引来跟上他。是不是我们都是这样？我们为什么信耶稣？当我们看到这位耶稣的教导，当我们看到耶稣的为人，当我们看到耶稣的这种宽容忍耐，当我们看到在那边他被这些人的嫉妒也好，这些人权力斗争被抓起来时的时候，虽然我们没有参与，但我们也圣灵来了，让我们为义怎么样自己审判自己，所以我们才当了基督徒。
我们发觉这些罪，我们多少每一个人都有，我们也是罪人。我们不要以为只有那些当初的宗教领袖，原来我们看到说这个世界出了问题，这个世界都在罪的权势、黑暗的权势下，所以我们终于知道自己需要悔改，要不然我们没有办法得永生，没有办法得到神的赦免。信就是跟悔改是一样的，
信耶稣就是悔改，接受耶稣的救恩，我们终于被吸引来归向他了。当耶稣你看抓起来，他好像输了，被抓起来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吸引来归向他。我们今天被他吸引，全世界今天最大的信仰就是跟从耶稣的，对不对？天主教就跟从耶稣最多的人，世界都被他吸引了。当初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一个钉他十字架的百夫长，你们记不记得马可福音有一个百夫长，罗马人管理士兵百夫长说，看到耶稣这么样抓起来说还赦免人，看到自己这么还知道自己人类的渺小的时候，他这个人真是一个义人，真是神儿子，我相信他自己悔改接受耶稣。
我们看圣经，那时候有一个义士叫亚历马太，这个义士就是以色列人当中德高望重的人，本来暗中做门徒啊，他知道耶稣其实比这宗教领袖一点罪都没有更好，但他不敢挺身而出讲真话。一个义士耶，就有点像今天呢你的公司里头，你很有权利，本来就保护一个下属，为了自己利益而我管他的几死几死，他也被斥责。这个亚历马太马上出来，看到耶稣死了，再也不敢暗中做基督徒，站出来跟罗马士兵，我要帮这个耶稣埋葬。他死了，其实他赢了。
耶稣基督的死必须死，因为他要借着死
把众人吸引过来，看到人都看到这个世界有问题，人都有问题有罪，所以人悔改归向他。这是耶稣为什么一定要死，
叫以输为赢。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到十三节，耶稣自己早就这样讲了，那时候他跟门徒就讲了，现在这个世界要受审判。他说这个世界，你看这个世界充满了黑暗的权势，充满被罪，人类犯罪之后今天造成所有的苦难，家庭问题也好，父妻子问题也好，公司问题也好，经济问题，一切世界，他说这个世界开始要受审判，这个世界的王就是撒旦要赶出去。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耶稣说我被举起来，就我被钉在十字架上举起来，我就要，你们回去看啊，约翰福音十二章，我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是不是这样？弟兄姐有没有实现？
耶稣死了却赢了，吸引万人归。这个对我们也很重要，弟兄姐妹们，基督教有一个原则哈，你如果好好跟随耶稣，你要效法耶稣，输就是赢，真的输就是赢，你不要以为什么争就了。教会也是这样子，家庭也是这样子。你知道我跟师母吵架，我跟你说，我输，我先道歉，他好好让你，那最后他就听我的，输就是赢。哎，你人生到大，你赢了外表，你输去心嘛，对不对？好吗？我跟着你，心里不爱你又怎么样？我烧饭给你吃，烧故意烧的不好吃，你也没办法。而你对你输的话，他烧的很好吃给你吃。我从前在那个利物浦那上班，我真的看到这个真理。到时候呢，我在利物浦那上班，我有两个老板，两个朋友，是吧？有一个第一个是我的老板，很厉害，这个我的 director， 我直接报告给他，他是从 Bell Lab 来的。你知道在我那个时代二十几年前我在当科学家研究的时候，那个 Bell Lab 来的是美国最好的研究室 Bell Lab， 以后你们年纪稍微大一点，最高等的研究室 Bell Lab， 那个人从 Bell Lab 跳槽来，我们如果我们来把他当个 director 请他来，哎，这个人呢整天呢就是积极争斗，我看他常常跟我开会就骂别的老板，用粗话骂人家，这几年心里不安，哎呀他整天就争争夺夺的，这有什么好争的？这怎么那么这么不平安？最后呢，他离开了巴菲特，到哪里去我都不知道。你争我没有用。
后来我又遇到有一个比我年轻几岁，这个人我很羡慕他。他是
哈佛大学物理系，很厉害啊。那时候，我是学理工，我们就学，我是麻省理工学学工程，他学物理的。你知道物理是工程的根本，对不对？真的很厉害。 那时候到实验室啊，实验室花好几百万给他盖一个研究室。我每次走过去，我就进去问他，我羡慕的不得了，你这个小子比我晚来，说实验室怎么给你那么多经费，还用这么高级的这个仪器可以做研究？我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我从来都没有摸过，我羡慕不得了。这个人很骄傲，他说 This is the best. See, better than anyone else. 啊，那时候是整个我们 department 都是很崇拜他，很高傲。再一阵子，我发觉一两年不见了，到底到哪里去了？这个小子又失势了。所以你不要以为你这么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你赢了没有用。基督教称你就是输就是赢。我那时候感谢神，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明白这个道理，说我在那里呢，我从来不跟人家争。他们每天他们争经研究经费了，常常上去讲给我们上去做 presentation， this is the best of banking， 我从来没有这样讲话，不是这样的。所以我没有输啊。所以后来人家说我公司老板很喜欢我，后来奉献当传道，他们跟我讲一句话，说你如果有一天不喜欢你就回来不好。哎，真的是这样啊。你知道我奉献当传道，我有两次回去过，后来他们传道的时候，哦，传道好难，原来要讲耶稣讲你必须死，等一下我要讲，原来我要学死，我怎么受得了？我去当传道要死哦，所以我好像受不了苦，我又回去，回去他们又给我工作，再来又去个地方又必须死，哎呀这个太痛苦了，又回去，我最后不行，因为神的护照很清楚，回去又心中不安，最后完全把它断掉，跟他们讲说把我的安全的这个叫做 clearance， 就是安全调查就统统拿掉，再也不回来了。我所以就从来不回去了，一做就做了15年。感谢神啊，神大大的和我同在，很大的祝福我。所以耶稣是以输为赢，他为什么必须死？因为他死了以后，他把这个整个世界的问题，这个世界都握在那个撒旦空中掌权者的手下，这个世界出了问题都在罪恶的权势之下，他胜过那个权势，他被举起来了，吸引众人来归向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整个世界都要归向他，除了那个刚硬的不接受他了，就永远没有希望，就活在永远的地狱的火里头。他为什么必须死？他要让我们满足我们人类最大的渴望，一种那个完全的爱，不管你怎么样，就是接纳你。他要胜过那个让世界出问题的黑暗的权势，他要满足他自己赦免我们公义的要求，就是要有人代替我们死。为什么？第三个更厉害的，耶稣三个，第一个醒思来记住他是谁，对不对？要记得我们所信的他是神，真正的神来了救主。第二个，他必须死，因为他要满足罪被赦免的需要，他要满足你要最渴望爱的需要，他要战胜黑暗权势的需要。第三个，耶稣一个最更重要的问题，我们和他必须和他同死。这一点呢，一般基督徒就不明白，所以不敢死，所以才能够不能活出真正神召你，要你活出丰盛生命，大大使用你必须敢死。为什么？第三次耶稣说，于是把众人跟门徒这一次都叫过来了，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舍己，你看把自己生命舍掉，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哎呦，你说这个好难啊，我跟从耶稣真的要舍己到要死去吗？这个太不，耶稣这里在教导一个真理，他不是真正的教你去自杀，也不是叫你说把财产都卖掉当和尚啊，舍己什么都不要，抛弃家庭啊，抛弃儿女，抛弃妻子，去出家。不是，耶稣不是叫你出家，不，他反而要你更爱你的家人，只是要用神爱的动力爱你的家人，不是你天然血性爱家人。但耶稣为什么说你要跟从我，你要舍己呢？这个舍己这里他说要把你原来的那种价值观，那种自我肯定，怎么样认同自己，你认为最有价值的那种整个价值的体系要改变过来。你要任何东西像耶稣的那种价值，那种以输为赢，一种宽容忍耐饶恕，一种无条件的爱别人接纳别人，一种这个世界的盼望，这个真正的安全感应该从神来，信靠神，不是信靠自己的能力。这种整个价值体系你要改过来到一个地步，甚至于你要牺牲你都愿意认同这个价值体系 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刚刚在实验室研究的时候，他们争我不无所谓，我不争好，你们去当官好了，我高高兴兴的，我反而更安全。而他们整天睡得不好，对不对？这种价值体系应该认同，甚至你看起来好像输。耶稣说，甚至于你背起十字架，甚至有时候受苦，为了你要认同福音，要认同这位神，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生命会真正找到真正的生命，真正喜乐丰盛的生命，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原来的己呢，我们原来的生命价值是怎么样？没有安全感，说我以自己为安全感，对不对？我赢了我才有安全感，我比你权力高一点才有安全感，我把你打倒我才有安全感，或者是我自我中心一点我才能够保护自己。这种救我价值是耶稣基督说不，为了神跟福音的缘故，为了荣耀他，为了要认同他，有些时候我天然的本性好像很不能接受，当我接受我必须受苦，他耶稣说没有关系，让他输掉，让他去，你反而最后会赢到真正的生命。他讲了一句话说，凡要救生自己生命的，你要想救，要把住你原来那种生命上的喜乐价值的体系，那种想法，你要永远抓住这个，你反而会丧失掉，你会丧失真正生命的喜乐意义跟丰盛。你为我所教导的福音你接受，你活出这样的时候，让他把原来生命丧掉，你反而会找到一种真正的神同在喜乐平安的生命。生命这个字呢，其实真正的意思我要告诉你们，真正意思叫灵魂 soul 啊。如果你们回去看英文字 soul 这个字呢，就是英文我们翻译成 psychic， 就是 psychology， 你的心理学，就你怎么样自我认识，怎么样定义我的价值，我才能够接纳我。你知道我们人都有一种自我接纳的价值体系，对不对？这个世界上自我接纳、自我认同的价值体系大概有两种。如果你古代像中国人传统社会呢，你的价值体系，你会认为我很成功，其实不只是你事业很成功而已，你希望让周围认识你的亲戚好友，尤其你父母很肯定你，你才觉得你自己很成功。所以你看中国人呢很喜欢骄傲化，想把自己说我的孩子多棒多棒，这个圣诞节我跟我的太太的姐姐他们就没人聚餐，我其实每一年他们聚餐我很不喜欢去，因为他们有的不信主的啊，讲话很俗，我这个孩子多成功啊，现在房住得很大，我心里心里就我亲戚朋友就是吃，你看他整个价值自我接纳体系，就是我要在我的乡亲里头，我的父母多接纳，我的儿女多成功，古代社会就是这样。我上次讲过一次，到中国人以前的大家中国人年轻人都再怎么样都要坐火车，走路也要回家过年，对不对？现在大家有人不回去了，你知道为什么不回去吗？因为回去之后呢，他的叔叔父母是这样，太太娶了没有啊？有没有房子啊？车子买了没有啊？哎呀，如果你没有，你整个像失败的，你没办法接纳自己。你如果永远抓住那个价值，你在传统社会，你的价值、你的自我接纳体系，就是要你的乡亲、你的父母、你的周围的重要人物都认为你很好、很成功，你在讨他们的喜悦，你不知道说其实不必这样。福音就是说，神不管你怎么样，我完全的爱你，完全这样，你不必为那个担心。你又不能够接纳这个，不能活出来，你就是在救自己的生命。老我的生命，如果你今天美国这个社会啊，或近代中国的社会，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近代独立的社会，就是说家庭关系已经那么的薄弱，也不是薄弱，就不是用家庭来肯定我，是用这个社会肯定我。现代人他的生命是怎么样？他的自我，他的心理学是怎么样？我必须要很成功，我必须在公司里头呢，大家知道说。我还蛮不错的，我以前做研究的时候，我必须像我，如果我以前的我呢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必须要发表很多科学论文我才叫做成功，要不然我的同学在看我很失败。为什么？因为我本来是做科研的，我必须要在我的科学领域里被人家说我已经发表一百篇论文。你知道我从东岸本来一个很好的工作，为什么换到加州工作那30年前， 我说这个工作不够挑战，我的一些同学都是神经病，我的老公就为了一个挑战跑到西岸去，因为我的价值就是我要很挑战，我要很多的科学的研究成果。如果你是做金融的，我必须要在我的领域里头 very good fund manager 财融金家。如果你是在今天的社会，你必须要在领域里头，你要出人头地，你要很成功，你才能够接纳自己，那是旧有的价值体系。因此你就失去，没有你就失去安全感，你失去喜乐跟爱，你反而丧失生命。
耶稣说，如果你为我这个福音，为我，你知道我很爱你，你知道你的生命就是跟我一起
讨我的喜悦，认同我所的教导，以我的定义为你的价值体系，你会找到真正的生命。甚至于那个你被看清好像走十字架，甚至于你被人家看不起都没有关系，这叫做为我跟福音丧失生命，
舍己背起十字架来。有很多这种机会，甚至于这个也一样，人家得罪你，我要像耶稣一样，我赦免他，很痛苦，因为赦免必须要有人付赔偿的代价。我刚刚讲的，你欠我，我要赦免你，你给我，要不然就是我自己饶恕你，我自己赔，我车子不要我赔，要有人赔的。耶稣基督为你他自己赔，如果你效法他，为了他，你采取这种生命态度，你生命就更宽广，你会找到真正的生命。
这耶稣讲的，你必须死。他讲到这个，他说如果你不死，
为我跟我的福音死，你还一起抓到旧有的生命体系的价值，那个己的生命，就算是你赢到全世界，就算你拿了诺贝尔奖金，就算你开个这个兰博基尼的车队回家乡衣锦荣归，你还是丧失生命。因为有一天你没有这个时候，有一天你越来越高举自己，有一天有一个人不称赞你了，你就会觉得很痛苦。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电影明星演艺界的人越爬越高，越不安全感，别人要对症。现在荧光灯之下，大家都哇，影帝、影后，有一天稍微再几年，我不是影帝、影后了，很痛苦。若是赚的是全世界，丧失生命有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我们必须死。愿在这年底的时候，当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角度的时候，让我们记得。记得这个不是条件啊，这不是说好像我要到这个地步神才会爱我，不，如果像我们跟别的信仰不一样，这不是修行主义。有些传道教导说你要奉献很多钱，你要很摆上，你要上像出家一样很摆上，然后这样才可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跟别的信仰什么关系？你要这么摆，不，耶稣基督这里的教导说，如果你真正你知道我所信的是神，真的知道我是神，你会发觉我，你舍去过去的价值体系，才是值得的。你会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你如果知道为什么我这位公义的神，本来你们都该死，都下地狱的，为了满足你的爱，为了满足你赦免的需要，为了把这个世界控制你的心灵黑暗界的罪恶的势力除去，我都愿意你死。如果你真的知道为什么耶稣必须死，你也发觉为他死是很值得的。这绝对不是在讲福音书的条件，也不是在讲修行主义，是一种自然的结果。因为你知道你所信的不是，你愿意跟他同去，你会越来深入进入。这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愿明年我们每一个人都让这个耶稣基督最重要的三个教导活在我们生命，常常默想，常常活在我们生命的观念里头。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在这一年要结束的时候，我们想到你当初为什么到世上来。当我们思考你这三个伟大的教导，原来都是为我们好，原来都是你命定自己要做的。因为你到世上来，让我们找到真神，找到一个最爱我们的神，找到一个愿意赦免我们的神，找到一个把那个整个罪的势力、撒旦势力打败的神。我们实在很乐意跟随你，我们愿意为你和福音的缘故，把自己过去的思想、过去的形态 过去的一切拦阻我们认识你，拦阻我们活出你类似像你这样伟大的一位慈爱的神、公义的神的这种拦阻的势力，我们都愿意除去，甚至于到一个地步我们受苦，因为这是为我们有益。愿你带领我们每一位，让明年我们能够生命更加的丰盛。想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